今天给我们的话题是《路加福音》15章15到24节。《路加福音》15章15到24节，我来读。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阿门。想首先告知大家，关于下周11月24日进行的共同担任牧师的信任投票，替投票管理委员会告知如下。我们教会章程里面规定，新聘用的担任牧师开始牧会后1年要取得共同议会的信任，因此4人共同担任牧师以周日为标准，从2018年11月的第四个主日正式开始，到2019年11月第四个主日要进行投票是否取得信任。投票通过国家机关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网上投票系统进行，还有共同担任牧师4名的信任投票同时施行，是否信任的投票是另外进行的，只不过是在4名当中一部分表示可否，另一部分弃权的形态是不可能的。对于投票来说，是对所有的都是按照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咨询参加投票，被认为是要表示可否。投票通过智能手机或者电脑在网上进行，也可以通过在宣传馆1楼的投票所直接进行投票。为了投票，登录在选举人名册上的人员当中需要有超过1/5的人投票，如果定员未满的时候需要进行再投票。信任投票超过2/3表示赞成，那么未满就不能够取得信任的担任牧师按照教会章程立刻辞职。信任的共同担任牧师不需要再次经过信任投票。目前在疗养中的季永军牧师是否信任，通过11月7日给常任委员会的书信中表达了本人的立场，因为没能工作满1年的事工，恢复后复归需要填补剩余的期间后接受是否信任，这是对教会和教友们的礼仪和道理。不过这样的一种表决，按照3位律师之1的章程解释与常任委员会的容纳共同进行。季永军牧师表示，如果到明年9月1日为止不能够恢复事工，到那时候也不能够给教会更多的负担，将要辞职。内容包括季永军牧师现在状况以及当事人意见的书信的全文，附加在我们教会网页里指南与公告栏里2019年11月常任会议录当中。有关投票的详细内容请参考周报一起附加的单章。 有关投票的方法将在下周以单张发给大家。总之，符合选举人的教友参加共同投票，请以参与我们教会作为韩国教会未来铺路人的角色，并发挥里程碑的作用这样的心情来参加。美国基督教作家杨斐利写的《奇异恩典》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有这样的内容：少女成长于密西根州特拉福斯城的樱花园的农场，樱花果的农场。父母是一个稍微有点守旧的人，对于女儿听的音乐以及使用的鼻环、裙子的长度等，表述过过敏的反应。偶尔下了禁止出门的命令，少女的心里就很恼火。有一天，少女在与父亲吵架之后，断然实践了这段时间只是以无数次的想法练习的离家出走。少女决定去底特律，因为那个城市以前在教堂高中部曾经坐公共汽车去看底特律老虎队的棒球比赛。特拉福斯城的每家报纸都详细报道了底特律市内的黑帮、毒品、暴力等消息。少女还以为父母绝对不可能为了找自己来到这里。第二天，少女在她离家出走后的第二天，少女遇到了一个男人，是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开的最大的车。男人还让她坐车，并且给她买午饭，还给她安排了住处。少女吃了男人给她的药片，尝到了从未有过的滋味。女孩果断地认为，果然我是正确的，爸爸妈妈连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都没有让我做过。这样经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一年，都毫无变化的过去了。对于少女来说，男人是个老板，开着大型车。这个人教女孩几样男人喜欢的事情，因为这个少女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在男人叫的钱上又加了很多钱。少女偶尔会想起家人，但现在却觉得家人的生活方式既郁闷又土气，不敢想象自己竟然在那里长大。有一天，少女看到牛奶面膜背面写着找人的字样，并且看到了有自己的照片，吓了一跳。但是现在她的头发还是金发，又是浓妆艳抹，到处都穿着孔，而且还带着宝石，没有人可能认出她就是牛奶后面的那个孩子。而且和她在一起的朋友大部分都离家出走了，所以也没有彼此告密的事情。一年过去了，少女开始面带病容，老板突然就变了，结果少女身无分文，被赶出了门，流落街头。虽然还是一晚上能够捞到两三件事，但所挣的钱也只够她买毒品。冬天来了，少女靠在大兴百货商场外面地铁窗上睡觉，咳嗽越来越厉害，肚子也很饿。少女蜷缩在地上，突然想起了五月樱花盛开的家乡，想起了少女曾经跳跃着玩耍，猎狗为了咬网球在树林里奔跑的场面。神啊，我怎么会离家出走了呢？少年自言自语的嘀咕着，但心里似乎有些难过。想到我家的狗也比我吃得好，不禁抽泣起来。然后他就无法忍受，就想回家。小女孩鼓起勇气往家里打了电话，但电话一直响着，头两次只是挂断，第三次她留下了信息：爸爸妈妈，是我，我也许会回家。坐回家方向的公交车， 去到那里的话大概是午夜，爸爸妈妈如果不在，我就坐在公交车上直接去加拿大吧。坐巴士从底特律到特拉福斯城需要7个小时左右，这期间少女想了很多，如果爸爸妈妈刚好不在家听不到信息，是不是要等到一两天之后再打电话呢？即使他们在家，说不定认为一个女儿早就死了，就当做一个女儿早就死了，有可能他们已经死心了。少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准备了对父亲说的话，脑子里一片混乱。爸爸对不起，不是爸爸的错，是我的错，请原谅。这句话练得嗓子都哑了。公交车终于驶进客车站，司机开始广播提示停车时间15分。少女用小镜子照了脸，抚摸头发之后，用上牙下牙将嘴唇上的口红印抹掉了。想了一下，父母会不会认出自己？当然是他们在出来的时候。少女走进客运站的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那里不仅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叔叔、堂兄弟、奶奶、曾祖母，包括姨奶奶都在内，40多名亲戚都出来了。每个人都戴着可笑的宴会帽子，吹着吵杂的乐器。客运站的墙壁上挂满了欢迎、欢迎的横幅。在欢迎的人群当中，父亲走近他，少女用眼泪模糊地看着父亲，说起他背诵的话：“爸爸，对不起。”爸爸拦住了他的话，需没有时间请求原谅，派对要迟到了，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派对。今天的经文很像离家出走的少女回家一样。今天经文也介绍了一个回家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二儿子。二儿子向父亲理直气壮的要求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在他的遗产中要他遗产当中的一部分，然后自信的离家出走。就这样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遥远的异国他乡，不仅是距离上的遥远，还是与父亲心里距离很远。岁月流逝，所拥有的一切都消失了，而且那个国家也遇到了饥荒。那时候老二才醒悟过来，他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不能保护自己，于是他开始纠缠人，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据说这个二儿子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这不仅仅是受雇于那个人的程度，投靠的形态是被动态，文字上的意思是沾着胶。换句话来说，二儿子若不借助那个人就无法生存的地步。求你让我糊口，若不是主人我就死了，无论有什么事情按照你吩咐的，千万不要叫我走。用这样的话来求情，但二儿子不得不深刻地体会到其他人也无法保护自己。16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豆荚是目前在以色列被称为豆角树的树上所结的豆荚。据说由于该果树的果子在古代被用作秤砣，所以钻石的重量克拉就来自于此。这个果实主要用于猪、牛、马等的饲料，人们吃的不多，但被贱卖，贫穷的人也用来当作吃的东西。在极度饥荒的年头，也被当作救荒的植物吃。还有豆荚和蚱蜢，在希伯来的发音当中很相似，所以又被称为蚱蜢树。据说施洗约翰在空旷的田野上生活时吃的不是蚱蜢，而是这棵树的果汁，所以又称为是施洗约翰的面包。很久以前，有人从以色列圣地巡礼回来，给我一个晒干的豆荚，大小相当于晒了一个很大的辣椒。尽管是晒干的果汁，却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有一段时间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因为不能再保存下去而扔掉了。但是对老二儿子来说，连这个豆荚也没有人给他。于是二儿子才想起了父亲。17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二儿子这才思考了自己过去想法是多么错误，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如在父亲家做零工。自己成为故宫的位置后，就可以将自己和在家工作的人进行比较了。因此重新想起了父亲，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狠狠地使唤着他，却连猪吃的豆荚也不肯给他，是一个守财奴。而父亲让工人干活，就会让给工人工资，能够存储粮食，是一个仁慈的人。二儿子能够正确地分辨出自己现在的真实情况后，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父亲是怎样的人。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会向神发出各种怨恨和不满。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他为什么不应允我的祷告？如果应允我的祷告，我会更热心的，更加十倍热心的服侍神，为什么对我视而不见呢？神说要引导我的生活，在经济上窘迫、家人的疾病、破裂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当中，为何没有解决呢？给予可感谢的事情，不是才会感谢吗？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层出不穷地浮现出来。但是这些所有的问题，在确认自己是多么糟糕的存在，自己真实情况的瞬间，所有的问题就像春雪融化一样自动消失了。或许有人对这样的问题仍然浮现在心中，那么就向着神再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直接面对充满缺陷的自己的生活，依然固执的自我，被世俗价值观所折服的自己真实的情况，对于神没有感谢，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知道神无论何时都向着我们伸出了胳膊，等待着我们。正因为这样仁爱的神，我们才能够从内心之深处发出感谢。二儿子确认自己真实的情况之后，如果见到父亲，至于用什么话请求原谅，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二儿子打算这样表达，自己不敢让父亲重新接受自己做儿子，只是把自己求父亲把他当做一个雇工。他离家出走的时候已经在父亲的心里钉了钉子，所以这样的表达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从这一瞬间开始，老二才重新塑造成了父亲的儿子。有时候会听到长大成人后相信耶稣的人的见证，其中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在更年轻的时候，在可以多委身的时候，在拥有的更多的时候，如果相信耶稣可能会更好。这么晚才相信耶稣，真是惋惜。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信了，虽然以前生活的不正确，这所有的过程都是神既神奇又毫无误差的引导，可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见到父亲之后，二儿子想着应该对父亲说什么样的话，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二十节如此见证，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是二儿子最出色的行动。信仰的核心总是归向父亲，归向天父。特别是二儿子起来往父亲那里去，起来的动词 anastemi 有起来的意思，新约圣经主要用于复活的意思。二儿子为了回到父亲那里去，他起来的不仅是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醒悟过来了。圣灵神使他沉睡，仿佛死了的心灵唤醒了他的心灵。我们若向着神的心，想要正确服侍神的盼望，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这也是圣灵神唤醒我们的心灵才有的结果。按照眼睛所见的行动，按照世俗价值观来生活，结果犹大伯利恒遇到了饥荒，于是以利米勒和拿阿米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想要暂时居住在摩押地，他们要暂时去的移民。然而这个移民结果成了长期居住，十年的岁月像箭头一样飞快地过去。在此期间，她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结婚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也死了。马伦的意思是病弱的，可见他是因病离开的世界。基连的意思是丧失，可见他是突然离开的，有可能是由于事故离开的。移民十年，剩下的只有三个女人。那时拿俄米听到了家乡的消息，路德记一章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从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个消息是神看顾自己的百姓，赐他们粮食。拿俄米发现自己在外邦人之地什么也没有剩下，才认识到神是怎样的存在。于是拿俄米与两个儿妇一起起来，向着伯利恒。起来的希伯来语意思是困。耶稣救活会堂长雅鲁的女儿的时候，抓住小女孩的手说，大力大古米，说的就是少女啊，起来吧。 拿奥米起来的也不仅是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清醒了。神摇晃唤醒了在摩押之地沉睡的好像死了的心灵。因此二儿子拿俄米都归向了父，归向了神。何西亚先知对犯罪的以色列百姓如此喊破喉咙的大声说，何西亚书六章一到二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尝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当时以色列百姓由于拜偶像，属粮上过着如同卖村妇的生活，然而何西阿先知对他们拼命地喊着要归向神。他可以那么做的理由是回避神，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生活千疮百孔。生活虽然被撕成了碎片，只要回到神那里，相信神可以用破碎的人生拼出美丽的拼图作品。因为他深信这一点，神就是这样的一位，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归向神，呼喊的时候，虽然我们破碎到了极点，神会修整恢复我们的生活。因为神创造了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的父。1839年出生在美国，福音歌曲作曲家，有一位叫威廉·詹姆斯·科帕瑞克的。他两岁的时候移民到爱尔兰宾夕法尼亚州的邓坎嫩。科帕瑞克受到父亲兼音乐家的影响，从小就学习了音乐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会演奏长笛、小提琴、大提琴、风琴等管弦乐器，表现出了突出的音乐才能。他也学习了木工活，直到40岁，他经营着家具店，闲暇的时间进行音乐活动。妻子去世成为契机，他专心于音乐，在教会指挥音乐，作为音乐监督，并且一生出版了100多本圣歌集。他83岁离世，当时他对再婚的妻子说，有个曲调在他头脑中盘旋，写出了这首之后，他说要进入梦乡，就在书桌前写圣歌，放下笔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作曲的赞美诗有14首，收录在韩文赞美诗当中。185首是向全世界传扬着喜乐的消息，370首是在主里我没有担忧，391首是奥美好的救主耶稣，我主真是有能力的主，539首是在到耶稣面前放下所有的重担等等，都是他作曲的赞美诗。韩文赞美当中有一首是他作词作曲的赞美诗，就是273首，我离开了主，原来的歌名叫 Coming Home。 当时经常召开野外复兴聚会，科帕瑞克作为音乐监督参与服事。这首赞美是在1892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罗林斯维尔的集会当中做的歌。这个集会当中有一位青年每天用洪亮有韵味的声音唱赞美，他的声音感动了很多人，然而他不是基督徒。 他在集会当中唱赞美是收费的，然后不听讲道直接回家。知道了这个事实的库瑞克帕瑞克监督向他传了福音，然而得到的反应很冷淡。克帕瑞克监督在为那个青年祷告当中，有一首诗掠过他的头脑，当场记录下来，也就是我现在来了，来到我的家，主啊，求你接纳我。这首歌是五节的赞美诗，把这首歌给了那个青年，当晚拜托他特颂。青年开始高声唱着这首歌，他在唱赞美当中认识到应当回家的人是自己，结果没有唱到第五节。那天晚上他成了基督徒。之后这首赞美触摸了无数人的内心和灵魂，使他们归向了神。今天是感谢一年当中给予我们恩典的感谢主日，我们的人生过得越长，信仰的年轮更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有神迹一样的恩典。神对于微不足道的我们给予我们恩典，不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让我们感恩吗？儿子离开父亲想要成就什么？想在没有父亲的地方成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他经历的是田野，放猪连豆荚都吃不上的生活。然而在那里他起来归向神的瞬间，并没有忘记父亲是怎样的一位。对他而言，此后的每一天都是感谢的日子。我们也一样，我们可以向天父献上最好的感谢礼物，不是我们口袋里的，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救，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同被建造，哪里还有比以天父为目的生活是更好的感谢祭物呢？如果现在有人的生活远离了天父，属灵上灰心，那么请睁开眼睛看吧。为了让我们能够起来伸出双手的天父，我们难道看不到吗？我们的生活和信心若向着神，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将是感谢的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通过今天的话语给我们感谢主日的话语，感谢神让我们回想在世上生活应当回去的地方在哪里。再次告白，我们虽然用头脑思想应当归向父，内心却向着世界，因此很多时候头脑和内心不同的行动。为了让离开父亲的二儿子起来归向神，用躲避神的方式回避饥荒的拿俄米，为了让他能够起来归向神的主，我们如果也在回避神的位置上，不顺从神的话语的位置上，求神给予勇气和信心，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可以回到有神话语的位置上。愿我们的生活成为献给神的最好的感谢礼物。我们每天与神一同生活，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成为扶持他人的底子 的发挥抵制的作用。是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诏命之地的杨华金外国人殉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正确被建立，朝向韩国基督教200周年一步步向前。愿我们教会所走的路成为韩国教会的里程碑。如此，我们每周主日常常成为感谢主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